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还为聆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你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平稳，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安静。不但能够透过这些诗歌，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来敬拜你，更是透过刚才所唱的这些诗歌来提醒我们，即使是波浪如何的汹涌澎湃，不管是洪水是何等的大，你仍然坐作为王，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要安静。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在你面前安静得力的这个道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在祷告中，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你在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不但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各方面都在恩待，都在看顾我们，甚至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特别需要你格外恩典的，你也丰丰富富的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赐下这些恩典力量来给我们，我们谢谢你。然而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常常感到非常的感到很亏欠，因为我们没有常常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从头来数一数，尽管事情是何等的微小。所以我们真的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在过着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学习把每一样大小事情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来数算一片，而且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我们学习来仰望来依靠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今天来到这里能够来敬拜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我们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看作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就更加能够在你面前，我们也能够体会也了解在我们当中那些有特别需要、身体有软弱的、需要你特别看顾的，我们要来围着他们来祷告。我们这时候在祷告中要特别的来纪念我们的姐妹，来Quina 来祷告。主，你知道你自己在她前面的道路也来引领她，你既然是你自己的旨意，你所许可的为她来安排让她在不久后她要回到这个台湾去来接受这个医生的治疗要动这个手术。我们来为我们的Quina姐妹来祷告，我们求你在他的身上显出你格外的恩典，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就我们也知道医生在必须要的一个情况之下必须要为他来动这个手术。那呢神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向你来呼求，正因为我们姐妹她还年轻，主你若许可的话，你让她的这个腹部的手术不会给她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为这位姐妹来祈求格外的恩典，求你在她的身上来显出你奇妙的作为，让她能够再次的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应着在祷告中要围着我们的长青姐妹来祷告，我们求主你自己在她这个最近也要需要医生特别的这个看顾，我们求你自己也保守我们的姐妹，也保守我们的欧文弟兄，你自己在我们身上， 你自己来扶持他们，赐力量给他们，也安慰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有力量，有在面前靠住你自己的这个恩典，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喜乐。因为既然我们深深的知道，一切临到我们在我们身上的事，若不是你许可，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既然临到我们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你必然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真的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实在里面你有隐藏着你许许多多丰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学习来仰望，来依靠你，为着我们的姐妹来祷告，求你来垂听。今天我们所要聆听的信息，也恳求你自己也恩待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你的圣灵的引导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来研读你的圣经，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帮助，来得到这个引导。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啊，民数记，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54节。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跟54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2月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在会幕里对摩西说：你们要把以色列全体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附家根据人民数目统计人口，所有男丁都要按照人口登记，在以色列中凡是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按照他们的队伍数点他们。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数目字了我们就直接跳到第5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怎样行。民数记这本书是基督徒的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呢隐藏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属灵教训。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研读这本书，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灵命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1节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有提到民数记这本书的这个历史教训，以及这本书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价值。在前面的这个第十节里面，就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0节里面呢，他透过这个民数记透过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在旷野他们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呢，来提醒以色列人。他告诉以色列人说，然后他们当中呢，他们有些是因为犯了奸淫，有些是拜偶像，有些是罪神发怨言的，所以呢他们好多呢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呢就提醒以色列人说，所以啊你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犯他们所犯的这个错误所以他在前面呢用一个很浓缩的方式来把这个民数记里面的这个历史事件呢来提醒来教训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在第11节他在总结的时候呢，他提到民数记这本书的这个历史价值。他说他们遇到这些事情呢，就是为了要做我们的这个见解，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个末世时代的人所以他在总结的时候提到民数记这本书的这个历史价值。圣经竟然把这件事情记载在里面呢，为的就是要提醒我们作为我们的境界，特别是我们这个末世时代的人。所以由此可见啊，民数记这本书呢对我们每一基督徒是何等的这个重要。那我也记得今天这边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曾经在这里呢跟大家很略略的来分享过民数记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大意。那我只是把它整本书的这个简单的内容呢只是稍微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鼓励大家能够专心的好好的去研读这本书。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来开始 来探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内容，然后尝试看看神要透过民数记第一章里面的内容呢，要给我们学习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功课。那首先我们在刚才所念的这个民数记一章里面的内容呢，就描述了以色列人他们当年在西乃旷野点算这个人数的这个情况。那么世界上呢，这个情形呢点算人数啊，是属于这个兵力的这个调查。神吩咐这个摩西说，你要按照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宗派他们的这个数目，那些二十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呢，他们的这个人数呢，你要去点算。所以性质上呢，是属于这个兵力的这个调查。好的，我们读到这个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的，为什么神要摩西去点算这个兵丁的这个人数呢？以色列人，我们之所以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甚至就是在还没有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都看见了神很多神的这个恩典，神在他们身上行了这个透过摩西行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神迹。那么他们经历了这个神的同在，再加上呢，他们也得到这个神的很大的帮助，他们看见这个伟大的这个神迹，神显这个奇妙的神迹，在他们要过这个红海的时候，神叫这个洪水来分开，叫这个海水来分开，然后让这个以色列人呢能够走过去，过后呢又将这个海水呢来复合，把这个埃及的这个军队呢全部呢给淹没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实实在在他们看见神许许多多的这个奇妙的这个神迹，他们经历了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既然呢有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即使啊不管人数的这个多少呢，难道以色列人不能够胜过这个敌人吗？所以有神的同在，那么为什么凭着过去的这个经历，神与他们同在，给他们显出许多这个神迹，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还要点算这个人数呢？这个调查这个兵力的这个举动啊，是不是就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呢缺乏了这个信心呢？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犯这样的一个毛病，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动不动我们就很喜欢说，做这件事情呢，你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这个是没有信心的这个表现。所以之所以我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读这个民数记，以色列人他们在调查这个兵力的这件事情上呢，是不是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就缺乏这个信心呢？如果你发现到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那里呢，记载了另一个非常类似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就是这个大卫王呢，他在那里呢来点算这个兵丁的这个人数。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这个故事，大卫在点算这个兵丁的人数呢，你发现到当大卫在点算人数的这个举动呢，神非常的这个不喜悦，神不但不喜悦，神还很严厉的呢来责备这个大卫，不但责备大卫呢，而且还刑罚他。结果那一天呢，神降这个瘟疫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军队当中，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在神的这个刑罚之下呢，大卫受了这个责备之下，当天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军队呢死了七万人。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这个事情。所以啊，如果你读这两段的这个非常类似的这个历史事件，都是在调查这个兵力啊，调查这个兵力，也是这个大卫在调查兵力这件事情啊，受到这个神的这个严厉的这个刑罚。所以啊，很多人呢就这么的解释，大卫在点算这个兵丁的这个举动呢，显出了他对神缺乏这个信心。所以呢神呢才刑罚这个大卫。那为什么很多人会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说大卫缺乏信心呢？这个也不难解释，因为如果你看大卫他从小到大 神也的确很喜悦他。自从神拣选他来做以色列王，来取代这个扫罗王的时候，大卫他从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懂得怎样来依靠神的一个人，神非常的喜悦他。而且大卫在他所写的许多的诗篇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一个很清楚明白知道神与他同在的一个人。所以既然也的确我们看见神兴起了大卫，透过他大卫呢来拯救上帝的这个选民。以色列原本是一个人数最少的，在当时呢，以色列受到很多的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些这个威胁，特别是非利士人，但是呢，神透过这个大卫，神与大卫同在，让大卫所到的每个地方，所打的每一场仗呢，都是怎样？都是打胜仗，都是很顺利。大卫也非常的清楚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还要点算这个军队的这个势力呢？所以难怪很多人呢，就在读这段的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呢，就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卫呢之所以啊会受到神的这个严厉的惩罚，神很不高兴他点算这个军队这个人数，那是因为他什么缺乏信心，明白吗？弟兄姐妹，这样的这个解析呢是否合乎真理呢？其实大卫在点算兵力的这个目的呢，跟民数记第一章里面摩西在调查这个兵力的这个目的呢，两者之间呢，他们的目的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在民数记里面呢，神吩咐摩西要集中这百姓的这个全部力量，那是为了要贯彻神的这个命令，然后在神所规定的这个公义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去行神要以色列人去做的事情。但是在大卫的那个例子里面，在大卫的这个事件里面呢，大卫他点算这个兵丁的事件，大卫是因为在神拯救了他的这个子民的这个目的啊已经达到了之后，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神使用大卫，透过大卫来拯救他的这个选民，这是神的这个目的。但是当神透过大卫来完成他的使命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之后呢，大卫还想要确定自己的兵力来进行另外一场呢不公义的这个什么侵略行动。所以我们看见这两者的目的虽然都是属于兵力的这个调查，但是这两者的目的呢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更何况摩西在点算人数的这个事件呢，我们刚才清楚读到，在民数记一开始呢，摩西去调查兵力呢，是有神的这个特别的吩咐，是神特别的这个吩咐。既然这件事情是神吩咐这个摩西去做的，那么这其中一定是有上帝的这个美意在里面。也这其中呢，我也深信神透过这个事件，透过这个兵力调查的事件呢，要我们去学习一些的这个功课，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好，那我们现在来思想，来进入的来分析，摩西在点算这个人数，神吩咐他这么去做，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我想这期间呢，在这短短的这个经文里面，调查兵力这个事件里面，我想可能神透过这样的这个点算人数的这个用意呢，他要我们学习第一个功课，就是来估量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从中去学习来仰望跟依靠神。以色列人在还没有踏上这个旷野的旅程之前呢，神要他们先点算这个人数，目的是要确定那些有能力能够负起防卫责任的这个人数有多少。好，弟兄姐妹们，这里呢给我们基督徒呢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天路客在踏上这个旷野的旅程的第一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仔细的小心 来衡量自己的力量，来估量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有呢，深入的去认识神要我们准备去做的这个圣工。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这些天路客在踏上旷野路程的第一步，我们也要仔细小心的去估量自己的能力，以及深入的去认识神要我们准备去做的这个圣工。正如以色列人必须清楚的认识自己准备要去打一场仗，所以呢，他们必须很仔细的去估量，看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这个能力，能够打一场这个胜利的这个仗。这个有没有违背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点算这个人数呢？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缺乏信心呢？不要忘记，点算这个人数呢，是神的这个吩咐。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耶稣自己也给我们看见，这是符合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的。当我们要进行一样工作，去做这个圣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这个能力到什么地方，我们要估量自己的能力。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里的这个经文里面呢，第十四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三节那里呢，他用了两个例子啊，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这个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呢，他说：“或是有一个王，他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作量，能否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的来攻打他的么？若是不能够，就应当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呢，派使者去求这个和气的这个条款。”所以很清楚的举了这个例子，我们是否能够完成一样工作，神要我们去估量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看看自己是否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呢，并不就是表示说我们对神缺乏信心，因为这也是神的这心意，要我们去学习一个功课。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侍奉的这个岗位上，我们也必须很深入的去认识自己准备要从事的工作，然后呢去估量自己的能力，看看是否有能力能够办到。神要我们这么去做，那是因为他要我们去学习一样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当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的能力很有限，当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能力做不到的时候，神要我们去学习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来向他支起力量，等候他的这个供应。更要紧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他要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的这个一切的借口呢，都是在他的这个手中。好，我再重复，这个功课很重要，深入的去了解我们所要从事的教会的这个圣工，我们去衡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做到，这个不是一件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而是神就因为当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不管是在经济这一方面，在种种的其他的问题这一方面呢，神要我们学习去仰望他，跟依靠他，向他支起力量啊，求他的这个供应，等候他的这个供应。更要紧的就是在一切的结果都所有一切的斗国的结果呢，都是在他的这个手中。我举一个历史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呢，来解释这件事情。其实啊，当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面呢，隐藏着很多很丰富的这个神的这个教导。以色列呢，他们自己本身呢，这个民族啊，是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这个恩典，他们真的看见神怎样的 丰富的这个供应来帮助他们。所以我深信这一点呢，有些人他们是非常清楚知道的，当他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呢，他们要学习来仰望依靠他。虽然他们有些时候很上望，但是神还是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学习去仰望来依靠他。更要紧的就是一切的结果呢，都是在神的这个手中。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以斯帖记这本书的这个历史故事。当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叔叔啊莫迪凯，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哈曼，就是以色列这个帝人呢，他们要来一次的这个透过这个波斯王，要来把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来消灭的时候，这个以斯帖的叔叔莫迪凯呢，就来见这个，就告诉这个以斯帖，他提醒这个以斯帖，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啊，即使你一句话你也没有说，即使是你见了你保持，即使是你什么话也不说呢，神也会从别，他没有提到神，他说也会在别处的地方呢，以犹大人呢、也会在别的地方呢会得到这个帮助。我们都知道以斯帖记这本书呢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的奇妙是在哪里？从头到尾他没有提到神这个字。当然我们知道当这个莫提凯跟以斯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说你如果你这个时候呢你不开口的话，即使你一句话你什么东西也不做的话呢，不要紧，他说犹太人这个犹大人呢也会从别的地方呢得到帮助。莫提凯的意思是说犹大人呢即使没有你这个以斯帖呢，神也是会拯救这个犹大这个民族。所以莫迪改非常的清楚知道一切的结果都是在谁的手中，在神的这个手中。好，他提醒这个以斯帖，难道你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个机会，你已经做了这个王后，你不会善用这个机会吗？好，这个以斯帖经他的叔叔的这样的这个提醒之后呢，他就说好吧，他就吩咐人去禁食，为他来禁食三天三夜。那么他自己呢也怎样在神面前禁食来祷告。以斯帖所能够做的是什么？以斯帖跟莫迪凯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来仰望来依靠神。那么一切的结果呢，以斯帖的叔叔他知道一切的结果呢都会是在神的这个手中。结果我们看见整本书的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给我们看见，虽然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神，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神正在工作，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这个手中。从这个波斯王失眠的那一个晚上开始了，为什么刚好这个王呢那一天他晚上不会睡觉，当这个波斯王不会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他的手下把这个历史书的这个记载呢拿出来读。哦，读读读读读到说，哎，读到这个莫提凯曾经立下了一个大功，这个那么就问说，这个问他手下说，既然莫提凯他揭穿了这个有人要谋害这个王的这个阴谋，到那么他有没有得到这个奖赏啊？他的那王的手下说没有，他没有得到这个奖赏。所以从这件事情开始呢，就看见神一步一步的这个安排。那么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这个以色列这个敌人这个哈曼呢，他来要求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而王的命令呢也已经发出去了。当王的命令一发出去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收回了。这个命令非常的急，就是要在什么时候呢，要来把这个犹大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呢给来一次的这个种族消灭。结果呢，神在这件事情上呢，就透过他们要做事情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选这个日子嘛。中国人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有些时候未来做一件事要选这个日子嘛。所以这个波斯的这个历史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要做一件事情呢，他们也要选日子。结果呢，就抽签咯。结果你知道怎么办？抽签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要杀这个犹太整个民族的抽签呢，他们是从正月开始。结果所抽出的签呢， 一年一共有十二个月嘛，对不对？结果偷偷来之前，来月份，大家都知道十二月。换句话说，抽签的结果呢是十二月，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呢、啊，让以色列能够做好准备去怎样来反抗他们这个敌人。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呢，也看见什么？看见神在一切的结果呢，都是在神的这个手中。你试想想看，如果说抽出的签呢刚好是在正月的话，他们怎样？他以色列人马上就这样就完蛋了。所以透过这个事情呢，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去学习。有些时候我们来衡量自己的能力，当我们的能力有所缺陷的时候，我们不足够的时候呢，神要我们来学习去仰望他，去依靠他。更要紧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结果呢都是在神的这个手中。我相信这个调查兵力的这个事件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神要我们去学习这件事情。好，第二，我想透过这个点算的这个兵力调查这件事情呢，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呢，就是去怎样透过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恩赐去发挥最大的这个果效。好，我再重复第二个的功课呢，就是神要我们去按照他的这个心意，谨慎的将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恩赐去发挥最大的这个果效。点算这个兵丁的这个人数，看看是否有能力能够办到的这个举动，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绝对不是一个有信心或者是没有信心的问题。那这一点呢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一些凡事只是讲这个信心啊，只有信心是最重要啊，你这个人神会不会做事情呢，就要看你的信心有多大。虽然什么事情如果只要你有信心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那这个态度对不对呢？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来，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透过这个兵力的这个调查 的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神有些时候要我们去衡量自己的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呢去学习来仰望依靠他。这个不是一个信心或者是有信心或者是没有信心 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那些凡事只要有信心就够的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衡点。哎，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信心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只是在这个救恩方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神，我们知道神能够使用一个有信心的人来成就他的这个大事，不管那个人的能力跟智慧是那么的这个有限。所以信心重要吗？信心是很重要，我们绝对的相信神能够使用一个有信心的人来替他完成他的这个大事，不管那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是何等的有限。但是下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听，然而在神的一般的旨意里面啊，听清楚吧，在神的一般的旨意里面，这种的情况呢往往是属于例外而不是通彻。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次，信心固然是很重要，神能够使用一个有信心的人来完成大事，不管那个人的力量是何等的有限。但是往往当神要求对人要求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信心的时候呢，这一类的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一类的事情呢往往是属于例外而不是一般的通则。我用英文来讲啊，通常这些的例子呢是 It's an exception rather than rule。 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的那些例外的事情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般的这个 rule，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 apply 很容易去就很容易就说出这样的一句话说啊，这个人呢你没有信心 ，right？ 其实当要行出很大信心的那些例子里面呢，往往通常是属于 special case， 是很例外，不是一般的 general。但是我们把信心这个东西呢，当成是一般的通彻，把它当成是一个 rule， 而不是一个 exception。我用这个圣经的例子来解释。我也记得我以前曾经在这里讲过一篇的这个道理，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那里呢，讲到当时呢这个先知以利亚当时呢他跟这个跟这个先知巴利他们在斗法来啊，在这个加密山呢真假先知在斗法。好了，神的这个先知以利亚就对那个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向他发出挑战，他说好，我们来看看谁才是真的这个先知，就叫我们一人一杯一头牛，然后把那个牛呢切成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然后放在那个柴上，然后以利亚就对巴利的先知说，好，你们先开始，你们不要点火，那个牛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你们向你们的神来祷告，叫神呢降那个火，如果呢有降火的现象显现的话呢，那么你们的神呢就是什么，就是神。结果呢先知的巴利呢他们就从早到晚啊，他们就向他们的神呢呼喊啊，一直到中午的时候呢没有动静，那么以利亚呢就笑他们了，说哎呀，或许你们的神呢在睡觉，或者他还在 on leave， 在你去叫醒你们的神。哇，这些先知巴利呢还是就继续的去呼求啊，甚至呢还用刀子呢来刮伤他们，来砍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大力的来向他们的神呢来呼求。结果一直到晚上在献晚祭的时候呢一点动作也没有。好了，现在轮到这个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呢就向神来呼求了，他就叫以色列人先预备好那个坛，那么在坛的旁边呢就挖了那个沟，然后呢倒下了水，倒一次倒下去水就马上完了，倒一次两次三次，我讲过对不对，为什么倒这么多次了，因为那个地太过干了，所以一倒下去呢这个水就被吸干了，但是一直倒到最后呢满。好了，这个时候呢你注意，你回去还要去研究这段经文，列王记上十八章。以利亚呢就开始就呼求了，他呼求的时候呢他讲呼求，他说以利亚先知近前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我是你的仆人。我愿意再加多两个字来强调以利亚的这个谦卑，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啊，我再念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神啊，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令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些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你看到吗？我们从以利亚身上，我们真的学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以利亚有信心吗？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需要不需要信心啊？肯定是需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要向神来求神显什么，显神迹，叫这个火呢来降下来，这个需要很大的这个信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以利亚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正确，感谢神，他知道不是因为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呢神显神迹。他说什么话？说神啊，求你让这些人知道，让这些百姓知道你是神，我现在向你呼求，我也只不过是你的仆人。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向神祷告，不管是求神的意思也好，什么事情也好，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呢大到一个地步呢神结果显神迹，哇，神心的这个意思，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大，你 你看见了这个两个很大的不同吗？以利亚不是这样祷告，以利亚是祷告说让人知道你是神，我是谁呢？我也只不过是你的仆人。所以你看见吗？信心重要吗？重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特别是显神迹的这件事情上呢，是谁在做事情呢？是神。所以不管你的信心大小如何呢，神如果是透过你来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是神透过你来医治好你的病，我们往往说这个不是你的信心大到呢神啊显神迹，而是神格外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求神医治某个人，或者是求神医治我们自己的亲人，结果我们的亲人还是最后还是怎样被神给召去，神没有医治他。清楚这件事情吗？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透过这个病例的调查的这个事情呢，病例的调查不是一个有信心或者是缺乏信心的一个问题。来，我说了，当需要信心的这个个案这些的例子里面的时候呢，往往神对我们有这个要求很大的信心的时候，往往这个是属于很特别的这个情况， is an exception rather than rule 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就很容易就说出啊你没有信心，不是。来，这个通常需要拿出很大的信心，特别是求神显神迹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是属于例外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回到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学习第二个功课了。神吩咐摩西去调查这个病例呢，那是因为他要一样的，也是要我们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去发挥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恩赐，把它发挥到这个最大的这个果效。这里头呢也有圣经的这个例子在里面，这也符合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清楚记得主耶稣他在他的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按这个才干，对不对？有一个他给了他5000，一个呢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给那个5000人呢，他去发挥他这个恩赐，神所给他5000，结果他赚了多少？5000。给那2000的，他也发挥到最大的这个恩赐跟本事，他又赚了多少？赚了2000。但是那个1000人呢，把那个1000他埋藏起来，我呢收到的吧？这个主人回来说呢，就责备他说：“你既然知道我是这么一个严厉的一个主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个领到的这个1000的银子呢，去放在银行啊，连本带利也带回来？”所以怎样？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很清楚的，对不对？就这被这个懒惰的。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神要我们去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按照他所给予我们的恩赐呢，去发挥到这个最大的这个果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功课，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所以我要在这里强调，很多时候呢，不是有信心或者是没有信心的问题，而是要清楚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并且呢要怎样的就去做。最后第三个，我深信透过这个病例的这个调查呢，神要我们认识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属灵的事工的背后呢，是一场的属灵的一个战争。我同样的要来举这个例子，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仰望他、依靠他，那是因为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要打的仗呢，不单单只是一场这个肉体的仗，而是一场属灵的仗。在这个打仗的背后呢，是一场这个属灵这个战争。好，我同样的引用民数记的这个例子。如果大家回去读民数记第22章到24章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它里面记载的先知巴南啊，想要咒诅以色列人啊的这个故事。当这个先知巴南因作贪念这个钱财，想要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一连3次的把这个 巴兰的这个咒诅转为什么？转为祝福。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呢，以色列人他们意识到，他们所打的一场仗呢，不是单单只是一场的肉体的战争，而是背后更是牵涉到一场属灵的这个战争。所以啊，以色列人他们是何等的需要来依靠他们的神。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属灵的事工工作，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这个圣工的背后呢，往往也是牵涉到这个属灵的这个战争。就因为如此啊，我们在做主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来仰望主，来依靠主，向神来祷告，来向神来交托，不但求他赐力量赐智慧给我们，更是求他的这个保护。在马可福音 第九章那里呢，就讲了记载了，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就带他的这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从小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哑巴鬼呢来附着。后来这个人呢，就请这个耶稣的门徒呢来帮助他，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呢被哑巴鬼附着，但是门徒呢没有一个能够把这个哑巴鬼怎样给赶走。后来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求这个耶稣来帮忙，他说，我找你的门徒来帮忙这件事情，把这个鬼，把我这附在孩子身上的这个鬼赶出去，但是他们不能够。耶稣就说，好，你相信吗？这个孩子父亲说，我相信，但是我信的不够，请你帮助我。好了，耶稣呢就怜悯他，就把他的孩子身上的这个哑巴鬼呢给赶出去。当这个哑巴鬼给赶出去的时候呢，这个门徒呢就暗暗的跑来问耶稣说，哎，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赶不出他的这个赶不出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个鬼啊？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他说，这类的事情呢，如果不是靠做这个祷告呢，这个鬼不够赶出去。所以是给我们看见，有些时候在生活这方面，这是一场的这个什么，这背后呢是一场的属灵的一个战争。使徒保罗对于这个属灵的这个正当的事情呢，这方面他有很清楚的这个认识跟教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呢，他教导我们要靠主的这个大能跟大力啊。他说要我们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个什么，读到他这个全副金装啊，全副金装，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使你们能够抵挡魔鬼的这个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要穿戴这个救恩的这个头盔呢，最后呢还要借助神的道，还有呢透过什么圣灵，在圣灵里面要常常的这个祷告，靠过神的话，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祷告。使徒保罗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是一场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战争。今天撒旦不单在灵里面跟我们世界的这个交战，他也借助这个属世的这个哲学理论呢，透过人堕落的这个败坏的理性来使人抗拒神的道。我们知道有些很多知识分子，来，他们很不容易来信靠神啊，因为在他的这个脑子里面呢，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哲学的思想，他们有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科学的哲学，科学这方面的哲学，他们也有他们一些属世的这些哲学，这些东西呢，就好像一道很高的墙呢，来拦阻他们呢来认识。所以保罗也非常的清楚认识这一点，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那里这么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在神的面前有这个能力，神的这个能力呢可以攻陷这个坚固的堡垒，攻破这个毁变啊，就是这个争辩，和做来阻人认识神的一切的这个高墙。那他的意思说，今天呢保罗非常清楚的认识到，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多自认为很有学问的人呢，很有学问的人呢，他们的学问呢就好像一道的这个高墙，有些人的 的高墙呢是金钱，但是有些他们的这个围墙建得很高呢是他们这个学问。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的东西，这些的学问拦阻了他们来认识的，来认识这个神。所以啊，保罗非常清楚知道，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能力，透过这个神的能力呢，能够把这一切呢给攻破，把这个人的这个围墙呢给攻破，而且把并且把一切这个人的这个心意呢给夺回来，来顺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这是背后呢一场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战争。也正因为如此啊，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如何有这个能力呢？靠着圣经，神的道，神的话，这个圣经的知识非常的重要。还有呢，背后加上什么？祷告。感谢神，是教会能够来服侍这个 MCCA 的这个中西部这个夏令会。我相信在整个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而且我也感谢神，我们也学习得很好。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知道，当我们在筹备这个中西部夏令会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只是凑凑热闹，大家在一起啊忙得团团转。我们一方面能够学习向神说，这个能力呢我们真的是很有限，所以我们就懂得怎样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在大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怎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学习交托跟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够应付在大会期间呢一些特别的这个状况。我们有没有祷告？感谢神，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我们有祷告。还有呢，我们也为做这个讲员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在背后呢，讲员他们辛辛苦苦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呢，他们将预备这个神的道，那我们在背后呢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讲的每一场道里面呢，背后就是像保罗所讲的，要把人的所有的一切的心意给怎样给夺回，使人来顺服耶稣基督。感谢神，所以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次的这个 MCCA 中西部夏令会呢，我们也能够学习懂得怎样来仰望来依靠神。弟兄姐妹们，看到吗？虽然只有在民数记里面，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个几节的经文，但是里面呢却隐藏着非常丰富的这些属灵的功课，你们说是不是？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第401首。 亲爱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永恒的君王，竟然有你在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来引导我们，我们这一群的天路客，我们就能够紧紧的来跟随在你的背后，我们也不会惧怕，我们也愿意来仰望，来依靠你，更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结果都是在神你的这个手中。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民数记一章里面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阿们。弟兄们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在这里要代表教会能够来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聚会的弟兄朋友或弟兄姐妹或朋友。假如你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假如你第一次来的话，让我们欢迎你坐。我们有一张卡片，我们有一张卡片请你来填，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弟兄姊妹刚刚站起来，这些人都是在我们当中的新来的朋友们。要是待会儿你在散会的时候有空的话，你不要先急着去找你的同工先聊，然后我们来先欢迎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谢谢。在今天的报告事项里面，有九项之多哈。我把它暂时大致上归纳了一下，说在下个礼拜三跟在下个礼拜三哈，就是连续的两个礼拜三我们都有一些特别的活动。那第一个礼拜三呢，就是在18号那一天哈，18号那一天我们会有那个台湾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陈其松院长会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 leadership 的一个讲座，特别邀请在教会里面有担任服侍工作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参加啊。然后那当天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暂停一次，然后在下个礼拜的礼拜三呢，就是7月25号那个礼拜三呢，是在St. Lutheran Church 那边，在 Washington 跟23号公路那个旁边有一个教会，我们在那边有一个邀请台湾援助合唱儿童合唱团他是从六龟乡的一个幼儿园那边来的一个合唱团，将会在那天为我们有很好的诗歌的分享。大概几年以前曾经在我们当中来过一次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传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他们太可惜，他们没有看到他们。那这次有第二次的机会，在他们还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么海报就在外面，然后请弟兄姊妹能够来邀请哈在那天晚上能够来参加，是从晚上的7点钟不是7点半哈，7点钟到8点半哈。这是两个礼拜三的活动，再下来的两个主日呢，是7月22号的主日跟7月29号的主日都有特别的安排。7月22号的那个主日呢，我们会请到密西根神学院的院长哈，方院长他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正道。那么方院长曾经来到我们当中过一次，可能不止一次。那请弟兄姊妹能够预备心来参加。那在那一天的中午呢，我们会有一个为着这个夏令会，我们有一个聚餐，是一个庆祝性的聚餐，并不是庆祝我们在神面前有多大的功劳哈，而是庆祝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多么大的事情。所以那天的吃午饭呢，是我们邀请所有在教会里面，你曾经为了这个夏令会的祷告，虽然你没有去，但我们也欢迎你来哈。不论是你来，不管是你来哈，还是你的小孩子来，我们都欢迎哈。那么曾经你比如说像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在事前的准备工作都有参与，但是 他却不能够去。那我们也欢迎这样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欢乐哈。我们不是要高举自己，真的不是哈，我们是要来在神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所以那天吃完饭之后，我们在两点钟左右，我们大概会回到这个大堂这边来，我们可能有一个slideshow，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得着这次的经验哈。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都陆陆续续跟我分享说他们在那边有一些特别的看见，他们觉得非常感动。那我就想说请大家能够一起留下来，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那这个是7月22号，7月29号是一个福音主日。7月29号那天我们会请到芝加哥的一位牧师夏忠旧牧师来，我们这边有一个福音的讯息，所以请弟兄姊妹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那么还有报告的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请大家能够自己的看哈。不少的其他也没有报告事项，谢谢。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位韩国的这个学生，他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他叫 Miss O，Miss O Pino Grace， 非常呀，我们欢迎他。这位Miss O， 这位韩国学生，他是在这个 EMU 来念他的这个，应该是念他的硕士学位，还是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呢，他得做一个研究，他要做一个研究的报告，所以他有两份的这个调查的这个表格，他需要我们能够帮忙啊。所以如果这个是有他的调查呢，是有关这个孩子在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呢的一些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的系统，一些教育的一些的情况啊。所以如果你有孩子呢，是一份是在 preschool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12年级。这两份不同的这个表格，所以请大家也帮忙他来让他能够顺利完成他的这个研究啊。这两份的报告呢，我放在后面的这桌子上，所以如果你有孩子是属于这两个 category 的，你们拿回去填了之后呢，就麻烦你们记得在下个组织你们带回来放在后面的那个地方，好不好？谢谢你们。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欢送我们的满世金弟兄他们夫妇还有小琴，小琴有在吗？他在好，我们请满世金跟小琴出来，我们来送这个杯子给他。我也相信在我们第一次我们教会在欢送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大家都已经有听到了，对不对？有关这些在欢送人当中呢，他们过去在教会他们的这个侍奉，的确，这一次我们欢送的这群的弟兄姐妹呢是很特别。我们也真的要向神来祷告，我们不但向神来感恩，我们要向神来继续的祷告。我们求神呢继续的把一些的这个人才带到我们教会。我们真的感谢神，在过去。至今弟兄他在教里面也担任这个执事，很忠心的这个服侍。还有小琴姐妹，小琴姐妹呢，大家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她是个很开朗的人我记得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我有一次要求她帮忙这个足协来教书的时候呢，她你什么事情来找她，她总是说没问题，不是想从来没有拒绝。那么至今弟兄呢，在职事会里面呢，我跟他同工的这一年间呢，他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我没有看见他随随便便的发脾气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位职事。我们也感谢神，不过他们在过去的这个侍奉，对教会的奉献各方面，他们自己最近呢，也本身也经历了神很多的这个奇妙的这个恩典，为他们来预备他们这个在印第安纳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为着他们来祷告，为着他们的家庭，为着他的孩子，为着他们在所要去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杯子送给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谢谢你过去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把许许多多你所爱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当中，你透过他，你所给他们的各个不同的恩赐，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你，他们没有将你所给他们的恩赐埋藏起来，他们能够将你所给他们的恩赐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果效，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忠心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神。我们为着我们至亲弟兄，也为着小亲姐妹，为着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侍来感谢你，也谢你自己在他们前面的道路来引导他，来恩待他们。谢谢你在他们身上显出奇妙的恩典跟作为，你也赐福他们，我们也深信在他们前面的这个侍奉，他们所到的教会，以及他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工作的场所，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的这个教育，他们的孩子的这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都要保守他们，来引导这个家庭，你要叫这个家庭成为一个为主做美好家见证的一个家庭。我们为着他们来感恩，愿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下面呢，建堂委员会有一些特别报告。
很快的跟各位 update 一下我们教会的 building plan。大概大家知道，大概在三个多月以前，我们把我们 site plan 送进市政府。市政府一个 preliminary 的一个 response 说要我们把那个我们的停车场这个 driveway 上，我们叫后面那个停车场从西边移到东边啊，为的是砍少几棵树。那我们的建筑师就照着西体的要求，把这个重新设计一个 site plan 来显示出这个 driveway 从东边就是靠这个社区这一边上去哈。我们看了这 plan 以后，我们有很大的顾虑，我们知道邻居不会同意哈，他们一定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一个斜要造一条 driveway 从平地上斜坡上，一定会影响他们的视野。但是我们就跟 city 了解以后说，我们直接还是把原来的那个 site plan 送进去，一个礼拜之前送进去。那 city 开始说 officially 来 review 我们这个 plan， 还给了一些 comment 回来。他并没有把我们 turn down， 但是有很多的要我们改这个改那个，甚至要我们把我们的建筑物要角度要改，这都是为了要砍少两棵树，主要他们完全站在这个环保的立场来看。所以我们礼拜晚上我们开个会，那我们会 deal with 这些东西，那我们会下一步我们要跟把这个plan 打算送给我们的邻居，这一住在我们这些邻居，请他们先看一看他们同不同意，做个 survey 啊。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意见告诉 city 的 planning department， 说你要求的这个 plan 我们邻居会反对。大家要知道，这个 planning department 跟这个 plan 最后有没有 approve 是没有关系的，最后的 approve 是就叫市议会来 approve， 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给一些意见。那我们会，如果我相信邻居的回应会是 negative， 我们会跟他讲说，你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东西，我们邻居不同意，来继续来 push 我们原来的 plan。这是一个这么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战争啊，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属灵战争。我们能力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很小心来做。那请大家为这些祷告，我不求别人，只是为这是要祷告，求神的旨意在上面彰显啊，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啊，这是神的旨意，求他来帮助我们，来我们继续的在做这个 site plan 的 approval。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我记得我们盖这个 building 第一期的时候，市政府十次要 revise 这个我们送进的 plan， 这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请大家为这事情祷告。
广东组的弟兄姊妹，在广东组的这份加持报告这边，请特别留意第一项，就是7月22号那天下午5点有一个在比尔家有一个欢送会。好，那有什么有特别的报告，请大家能够默祷散会。